感谢主，我们现在望眼整个世界啊，大家感觉不到是怎么样啊？我把它用6句话来形容啊：世界在变，物价在涨，战争在打，人心在慌，灵魂在渴，前途不清。面对这样的时代，我们要从哪里方向呢？今天我们要从哈巴谷书来寻求神的引导。当先知哈巴谷他面对这国家的动荡、罪恶充满、是非不明、遍地都是假神，他向神发出了一个问题：神啊！你为什么不行动？公义在哪里呢？神说，他要兴起比巴比伦，他要兴起巴比伦来审判犹大。这个都是哈巴谷书第1章的背景啊。然后哈巴谷就因着神回答，他又更困惑了。他就说：“神啊！”你是圣洁的，为什么用这么邪恶的国家来审判呢？他没有继续抱怨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去站在守望台上，要等候神的回应。在第2章，神回应他3件事情。第一个，神跟他说：“他说，你看，你看到的异象。”有一天一定会成就，只是我有我的时间。第二个，你看这些残暴的巴比伦，有一天他一定会受审判的。第三，义人必因信得生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有信心、忍耐等候的人，神一定为他开路。当哈巴谷明白神的心意后，他不再抱怨，他转向神，开始祷告。好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，这个就是他的祷告。刚刚整个就第1章、第2章整个背景，我就用几句话把它形容。我们来看看他的祷告。好，如果愿意的话，好不好？你在你的荧幕上，我们就一起来念，好不好？预备，请，耶和华。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，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好，这边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耶和华，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”好，什么是听见？不只是这个字面上意思。耶稣有一次，他用以赛亚书，他举用以赛亚书来说，他说：“你们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。”所以这个听见就代表什么？明白。你不明白呢，你听见是白听的。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听，但是没有明白。但哈巴谷不一样，他是真的听见的，然后这里的我们在说，他说我听见你的名声就惧怕。那什么是惧怕呢？不是亚当犯罪，神问他说你在哪里，他就赶快逃跑，逃跑。他不是那种害怕逃避。就像那这个惧怕什么意思？就像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年轻人，平常看起来就很普通啊，我们就看就是这样的，没想到他竟然去参加奥运，拿了一个冠军回来，你会怎么样？我们会怎么？吓一跳，会惊讶，而且说不出话来，到什么回事？是你吗？那这个害怕是指这样子，这个意思，害怕另外一面也是那个心情，它里面整个惊讶，所以哈巴谷 就这样子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主啊，我一听见你，我就震动了，我就震动了。因为他明白，他虽然前面两个问题，但是当第四个神回答，第二章神回答以后，他明白神是掌权的，神是圣洁公义的，神的作为超过人的理解，所以他不再抱怨了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，当一个人真的看见神，听见，真的明白神做事的法则的时候，我们才可能不再抱怨。很多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环境，而是我们没有真的听见明白神的作为。所以奥古斯丁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复兴一定是从神的话语重新被听见开始。那个哈巴谷，他为什么本来埋怨，他开始变成祷告呢？因为他听见神说话，所以他开始改变。好，我们再看这一节圣经的中间这一段，他说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，预备，请。耶和华，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哈巴谷他没有，他这时候就没有在求神改变环境，他求的是神啊，请你亲自做工。弟兄姐妹，复兴不是人努力出来的，复兴是神显明出来。神啊，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神本身在什么时候呢？在混乱的年代，现在算吗？在黑暗的环境，我们生命没有出路，其实就是在看不到盼望。有些人可能重病，有人像面对被裁员，然后已经等候多久。在这个时候，他祷告说什么？主啊，不是我们能做什么，主啊，是你要动工。好，我们求主。我们常常祷告啊，主啊，你帮助他，主啊，你改变他，主啊，你怎么样，主啊，当他病床的时候，哦，主啊，你赶快让他好起来。但是让我们来呼求说，主啊，求你在我们生命中动工。我们需要神介入。而且我刚刚讲说，在这些年间，这些年间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一次祷告，是持续不停止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神在每个时代，在每个光景，在我们生命中的关口的时候，他在等待一群不放弃祷告的人。他一直在等待。好不好？我们一起开口来说，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来，一起来，请。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。好，下面一句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来，一起说，来，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。好，第三句话，哦，他说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然后哈巴谷他就祷告这边，他就说在发怒的时候，神啊，求你以怜悯为念。哈巴谷很清楚审判一定会来，但是他没有求不要审判，他求的是在审判中仍然有怜悯。好吧，我们一起说好不好？在审判中仍然有怜悯。弟兄姐妹，神是公义的，他一定管教，但神的怒气不是最后的结局。他会管教，怒气不是结局，希望我们享受他的平安喜乐，是让我们回转。怜悯才是他的心。 我再说一次哦，神的公义他一定会管教，但请记得神的怒气不是最后的结局，怜悯才是他的心。也许今天我们当中有人正在经历管教，有人正在经历困难，有人觉得环境很黑暗，但是请记得神没有放弃你，人来讲仍然有怜悯，请记得神没有放弃你，他仍然有怜悯。我们从哈巴谷在这个祷告里面可以看见三件事，第一件看见神，第二件呼求神，第三件抓住神的怜悯，好不好？我们再来一起对主说，主啊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，来一起请，主啊，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。好，我讲一个见证，奥古斯丁年轻的时候聪明但是放纵，沉迷情欲与享乐，他的母亲莫妮卡从来没有放弃，一直流泪为他祷告，甚至那时候有一位主教跟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成长在这么多眼泪祷告中的孩子不会灭亡的。我再说一次，成长在这么多眼泪祷告中的孩子不会灭亡的。后来有一天，奥古斯丁在朋友家玩，在他的花园里面听见一个声音，拿起来读，哎呀，就发现花园中间有一个桌子，上面有一本书，拿起来读，就圣经，他就打开，就翻到里面说，不要荒宴醉酒，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。后来他在他的著作《忏悔录》记录他那一天发生的事情，他说有一道光进入我的心，黑暗就完全消失了。弟兄姐妹，他的生命彻底翻转，成为被神大大使用的人。奥古斯丁的觉醒或者说复兴，是他母亲十几年持续坚持的祷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一个在线上的，我们是否有为我们的配偶孩子祷告已经失望了吗？他祷告十几年，他从十几岁就放荡，到他悔改的时候是32岁，他母亲祷告快20年。弟兄姐妹，你祷告了20年吗？好像我们祷告真的没有动静，请记得靠着神的恩典，我们继续坚持吧。耶稣告诉我们，他说要常常祷告，不可灰心。好，我下面要讲一个，原谅我用我妈妈的例子哦。我长大的那教会，从小我们是弟兄姐妹分开坐的，弟兄姐妹，所以呢，因为我爸爸，像我爸是，我跟我爸都做弟兄，因为我爸是船员，我们教会非常多的人是船员，所以常常不在，所以我们教会弟兄永远大概只有姐妹的1/4都不到，姐妹这边满满的，弟兄空空的。有一个礼拜一，我的妈妈非常忧伤难过，她去找牧师，然后牧师师母跟我的母亲，他们每个礼拜一3个人为一件事情祷告，复兴教会弟兄就祷告，甚至他们有时候进食，他们没有做别的，就是持续祷告。过了半年多，有一个主日门口来了一辆，哦，我是在台湾长大，住在基隆，基隆有港务局，那港务局的交通车，哦，就停在教堂门口， 车上散下来了将近30个弟兄，男的高高大，就走进教会参加聚会，一下把弟兄的位置哇补了非常多。哦，原来在这个半年，港务局局长的母亲，她是一位吃素念佛多年的老人家，她有一天在电视上看了700俱乐部，她好奇地问她儿子说，耶稣是谁啊？然后透过这个局长的基督徒的同事安排带领，他们就来到我的教会见我们的教会牧师。没想到那一天他们跟我们的牧师谈了以后，他们一家，他们全家来那个一家祖孙三代那一天全部都接受耶稣。没想到接受耶稣以后，这个局长跟他们局里面的一些基督徒同事大发热心，邀请局内的同仁参加崇拜，所以就会有刚刚那一幕，整个车就带来了。耶稣说，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小组光景如何，是不是很多年没有成长了呢？还是我们有一些事工，或者你有一些你们要做的，但是好像一直到关口突破不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祷告，向神说，主啊，给我一个祷告同伴，就像我母亲跑到教会去找牧师师母，他们就祷告，弟兄就起来了。20世纪，福州有一个老姐妹路过教堂，她在傍晚的时候路过那个教堂，发现那个教堂的大门，哎，怎么有一个缝？她经过，听到里面有声音，她就靠近，然后看看里面，原来看到远远的，有一个姐妹跪在讲台前面，在那边祷告说，神啊，复兴我们，教会荒凉，我们冷淡。哦，那时候整个福州教会，那个教堂很大，我们都知道他们是海港嘛，是很早就向外国开放的。哦，那时候很多信徒都已经第二代、第三代了，但荒凉，他们就开始这样祷告。祷告一阵子，相当多年，到了1920年，有一位鱼池渡姐妹，她来开布道培灵会。没想到中间有一位叫做是尼拓森的母亲，她原来是生活奢华、脾气刚烈的林和平。她在参加那个聚会，整个生命被神翻转。她是第二代基督徒，她在1888年就留美的。我想想看，他是什么样？他既然放下尊严，向他儿子低头认罪，这一个动作敲开年轻那时候17岁尼拓森的心门，吸引他走进教堂，还参加第一次参加那个聚会，就生命被神彻底的抓住。他从那天开始，就永远没离开神，成为为神所用，开始向同学传福音，就一段时间内，班上相当比例的同学归向主。当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灵里面一直有负担，我真的说，主啊，求你在我们年轻人中间得着他们的生命，激动他们在学校、在职场可以为耶稣做见证。我真的有一个祷告说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下一代里面有人像尼西米，有人像但以理，有人像约瑟，有人像以斯拉。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是另外有一心智的人被兴起来翻转世界。我讲最后一个例子，19世纪末20世纪初，威尔斯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多矿工挖矿， 他们工业革命，他们在暗无天日的环境中操劳，街上酒馆林立，酗酒成风，暴力与赌博腐蚀了每一个家，家庭内暴力猖狂，社会道德崩溃，教堂非常多，但是教会里面是空洞冷淡，信徒不冷不热。这时候就有一些零星的祷告小组，他们被神的爱慕到，他们想，他们觉得我们需要复兴。有一个年轻的矿工叫做伊文罗伯斯，他有一次参加一个聚会，听到讲员在祷告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折服我们。他回家就被圣灵深深的抓住，疯狂透夜的祷告呼求说，圣灵啊，抓住我。他被神吸引，每天就花很多时间祷告读经。后来顺着圣灵的催促，圣灵叫他回到他自己的家乡。他一回去，他就召聚了家乡的年轻人，他第一场的聚会16个人，全部年轻人。他没有华丽的言语，只是平时的分享4点：彻底认罪，除去恶习，顺服圣灵，公开承认基督，然后就祷告。没想到圣灵就降临，他们瞬间，他们可以聚会到半夜，圣灵通胀，让全场流泪痛悔。没想到未来几天，那消息像野火般蔓延，冷清的教堂变得水泄不通，挤不进来。接下来几个月，他被圣灵感动，他走遍威尔斯各地，他很少讲道，他到哪里就带祷告会，他讲台，他甚至有时候在讲台都不看观众，只是低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整个聚会感受到神的同在。不到一年，整个约尔斯大约有近10万人信主。弟兄姐妹，不只是信主哦，这个完全都可以查得到哦。社会变成什么样？说酒吧关门，原本酗酒的人现在归在讲台上，矿罢工，以前一直罢工，劳工就和纷争消失了，劳工变成诚实的，因对神的敬畏努力工作，没有虚报工时，然后警察没有事办的，因为没有犯罪事件，法官也把白色的那个假帽子脱下，没有案可以审，很夸张哦。矿工拉矿的那些马匹突然停下不动了，因为他们听惯了他们过去主人的脏话跟咒骂，而现在这主人呢，统统改变了，充满了平安跟干净的言语，他们听不懂了。还有当年许多的橄榄球赛，我们知道英国打橄榄球，因球员信主参加祷告会而停赛，不能比赛的。更重要，剧院没有人看戏，都去参加复兴祷告而关闭。弟兄姐妹，复兴带来社会转化及道德转化。教会复兴历史学者欧伊文，他称威尔斯的复兴是最纯净的复兴，因为没有任何外表，也没有靠讲道，就是纯粹圣灵的工作，而且是从矿工群体开始，从矿工他们在很下面的，一直影响到贵族，影响到整个国家的政治跟法律。弟兄姐妹，复兴不是技巧，是降服。降服，当我们降服的时候，神就要做一件事情。好吧，我们来读这一节圣经。好，预备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！预备，请。这成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离开这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义。求主真的是在我们中间兴起更多人愿意来呼求吧，一定有出路。愿神自己来引导我们。